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科科目旧约历史书二。之前呢，大家哈完成了有关旧约历史书卷的一个阶段的学习，那是我们用30讲来完成的旧约历史书一，从约书亚记到撒母耳记下的圣经重点的一些分享和学习。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学习旧约历史书的阶段了，是我们整个课程的第二部分，另外30讲的内容。要分享的是列王记上到这个以斯帖记这些历史书卷的经文重点。由于时间的有限，所以用30讲完成了旧约历史书一，另外30讲完成旧约历史书二。虽然有60课的内容，但其实呢也不足够呢去每一卷书每一段落都来用心的去留意到当中的内容的。所以崇恩在课程当中呢只能够提出经文不同段落的一些的重点。如果这样的基础打造了之后呢，希望你能够在上面呢继续的仔细的去研习不同书卷的经文的内容，每一章每一节都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好，今天开始呢就是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的第一讲，所以我们是从列王记来开始这样的讲解。之前也曾经提到过，列王记呢在希伯来文原文圣经当中呢本来是完整的一卷书，后来呢在希腊文旧约圣经翻译之后呢就把列王记呢分成了上下两卷。所以以后的英文圣经啦、中文圣经啦基本上不同语言的圣经的翻译呢都按照了希腊文的这个版本，也就是把列王记分成了上和下两部分。至于列王记的作者呢，犹太人的传统相信呢是先知耶利米。因为我们留意的话就可以看到列王记的结尾的地方，列王记下24章18到25章30节这个最后的部分呢，跟耶利米书的结尾，就是耶利米书的52章呢是一样的那个内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推敲，有相同的作者，那犹太人的传统呢就认为是来自先知耶利米的。列王记的主题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写作目的呢，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针对以色列王国的失败这一段的历史，特别呢要向被掳到外邦的犹太人来解释为什么他们身为神的选民竟然呢最后沦落到这样可怜的光景，王国被掳呢。这个关键，就在于以色列国他们国家的选民是否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国家的存亡在乎选民是否遵守神的律法典章。列王记当分成了上下之后呢，当然，那个的重点的内容呢也有不同的地方。列王记上呢内容的重点呢主要就是讲述所罗门王的事迹，还有呢说到以色列王国分裂的原因过程还有结果。进入到列王记下呢就记载以色列王国衰亡的原因和过程了。当我们阅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呢，有一些关于这两卷书本来是一卷，现在我们手上的有两卷书上下， 它的特色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留意到的，从作者的那个立场来看，它是选择性的记载历史的事件。作者呢，是按照神学的意义，还有信仰的教训，来整理相关的历史事件，从中呢，选择了合用的材料，编辑成为《列王记》的内容。这是作者的选择。第二部分呢，就是作者呢表达了他对不同君王的评价，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看这些的君王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这些君王呢，那在列王记里头给他多一些的篇幅。相反的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这些不好的君王呢，相对来说呢，对他的描述介绍呢就会简单了。例如暗利本来是北国最英勇的一位君王，可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作者只是用了六节经文来记载他生平事迹。另外一位君王亚哈，他的成就他的功绩远远比不上暗利，可是在他当政的期间呢，就发生了先知以利亚和巴利假神的先知呢对峙的那个事件，在信仰上宗教上有重要的一些影响的事件，所以作者呢就用了六章的篇幅来记载关于亚哈的朝代。第三方面，作者论到犹大国的君王的时候呢，按照是否顺从大卫来做一个判断的标准。大卫对神的顺从就是一个标准，显示大卫对神的顺从这一件事，在作者的心中呢，有着一个代表性的地位。论到以色列国的君王的时候呢，就依照王国分裂之后北国第一位君王耶罗波安的罪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耶罗波安的恶行呢，永远在圣经当中呢被责骂的。大卫和所罗门分别成为了以色列王国历史的一个的指标，当然大卫是好的榜样，至于耶罗波安呢，就是坏的样本了。最后一个特点，作者用了很多的篇幅记述先知的生平事迹。列王记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先知的生平。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17-22章，还有列王记下的1-9章。作者透过先知所行的神迹所讲的预言呢，显示出神是大有能力的，而且又是掌管历史的神。介绍了《列王记》的主题、写作目的，还有一些的特色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交代一下《列王记》，就包括上下《列王记》上下的内容的大要。《列王记》上呢共有22章，《列王记》下呢就共有25章。那这些经文加起来呢，我们可以把它的内容大要呢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联合王国的时期，这是《列王记》上1-11章的。这一部分呢，经文主要记载所罗门登基前后的那一段的历史。所罗门呢，是大卫所选立的，其实也是神拣选作为大卫继承人的一位的真命天子。大卫在世的时候呢，所罗门就被加冕为王。后来所罗门正式登基之后，他就实行了肃清内乱，把反对他的人和反对他的势力给予清除的这些的步骤。他又整顿了国家的组织，跟当时的强国埃及 结下了亲盟，巩固自己的管制势力。而以色列在所罗门统治的期间呢，也经历了太平盛世、富裕繁荣的一段的日子哈，也实现了神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所给的应许。所罗门做君王任内最重要的一个的贡献，一个被后世称颂的功绩呢，就是秉承大卫的遗志，建造了一座辉煌伟大的圣殿来敬拜神，也象征神与以色列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个的标记哈。可惜的是，所罗门并没有长久的去倚靠神。我们看到所罗门做王不久，就任意的消耗国家的资源财物，生活呢也相当的这个奢华。他另一方面又加增了赋税，使百姓承受重轭。所罗门呢也多纳妃嫔，过着呢糜烂的生活。更甚的是，所罗门跟随这些外邦女子哈，他的妃嫔呢去敬拜偶像，离弃真神。而所罗门去世之后，就有呢反对的势力呢起来背叛，以色列国呢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了。这个就是列王记上一到十一章的那个内容的大要。第二个大的段落呢，是列王记上十二章到列王记下的十七章，这一部分讲述的是分裂王国的时期。分裂王国的时期，南国是犹大国，当中包括了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的百姓，而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呢，就成为了他们第一任的君王，南国第一位的君王，建都在耶路撒冷。与他对立的以色列国就在耶罗波安的领导之下呢，管制以色列的十个支派的人。但相对来说，以色列国的寿命呢，只前后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时间，从主前931年到主前722年，最后亡于亚述。北国前后经历了九个王朝，19位君王在当中执政，其中有八个呢是被刺杀或者是自杀而死的。这十九位的君王，根据圣经的记载，全部都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们敬拜金牛犊和巴利这些偶像。神虽然三番四次透过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来警告北国的君王，要他们离开恶行，可是呢，他们都没有听从。结果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就被亚述国所消灭了。这是分裂王国时期呢，前面它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共存的一段的历史。那么列王记的第三部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列王记下18章到25章所记载的内容，就是犹大国一国独存的这样的时期。犹大国呢，从开始到最后呢，都是由大卫家族所统治的，先后共有19个君王，有一个王后执政，其中12个君王呢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另外有8个君王呢是敬拜耶和华合乎神心意的这样的王。因此犹大国的君王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呢，在神的眼中呢是被神所认定的，起码有合神心意跟随神的君王犹大国呢比以色列国合乎神的心意，所以犹大国的历史呢就比较长，前后有345年的历史，从主前931年到主前586年，最后呢是被巴比伦所灭的。
Thank you.
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列王记内容的大要哈，把列王记上下呢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联合王国的时期，分裂王国的时期，还有犹大国独存的时期。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列王记上的经文重点的一些的讲解了。先来看看列王记上的第一到第二章。其实呢，从一到十一章呢，都是记载有关所罗门王的事迹，而这些事迹呢，分成了六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列王记上一到二章，说明了所罗门继承王位的这件事。首先，列王记上的一章一到四节呢，就是所罗门继承王位的前奏哈。我们看到呢，年老的大卫他的光景到底如何？一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呢，关于大卫晚年的一些景况。这个时候的大卫哈，年龄的推算呢，大概应该是70岁左右吧。大卫年纪大了，健康也出了毛病了。那这些呢，都是哈作为一国之君的一个很大的威胁，可能显示他没有能力呢再来治国哈。还有一件事件呢，就是说到一个年轻有活力的童女来温暖大卫的身体，帮助大卫哈可以这个健康啊寿命方面呢得到哈啊一些的照顾。但王上列王记上一章四节也说了，王没有与亚比煞亲近，没有跟这个女的来亲近，暗示了大卫呢已经没有跟女子交合的能力。根据旧约圣经的观念，君王是否能够当权呢，其中也视乎他还有没有跟女子交合的能力。这里的资料就显示大卫王呢已经年迈了，健康有毛病了，也失去了治理国家的需要的能力，所以呢退位让贤也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一到四节交代了一个背景。但是所罗门得到王位呢不是这样的顺利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王位继承的一些拦阻和挑战。在一章五到十节还有一章41到53节呢，就表示了这种男主的存在。神已经应许大卫的儿子可以继承王位，但之前在撒母耳记我们已经说到了，长子暗嫩因为奸污了他玛而被押沙龙所暗杀了，次子基利亚呢也可能啊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哈。第三子押沙龙因为急于要夺取王位呢，他又背叛，结果失败而死。四子亚多尼亚没有依循这个正途来继承王位，却试图呢要抢夺这样的位置，结果最后也是失败的。亚多尼亚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并不把大卫王放在眼内，自尊作王。这些的行径呢显示出他的幼稚，他的鲁莽，而这些呢也显明了大卫在家庭当中众子之间的斗争呢是他疏于管教的一个的明证。好，接续下去呢，一章十一到四十节呢就是看到关于所罗门被安排继承王位的事件了。所罗门登基，他成功的接续他父亲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么为什么立所罗门呢？主要的原因呢有以下的几点，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整个过程的争取当中呢有重要的人物呢给予所罗门协助的。协助所罗门继位的人中有先知拿单，相当有智慧啊，也有呢这个胆量来帮助做铺排的工作。拿单听闻亚多尼亚自尊作王的事情之后呢，第一步他是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跟他联手对付叛变的亚多尼亚。而在拿单献祭给拔示巴的一番的讲话当中呢，我们看到先知的智慧， 并没有怂恿拔示巴去鼓励他儿子所罗门好像亚多尼亚那样去作乱，乃是劝拔示巴依循正式的途径为儿子所罗门去争取王位。拔示巴依计行事，那大卫呢也正式的颁令所罗门成为下一位的以色列王。先知拿单之所以这样替所罗门来争取呢，也是因为他抓住了大卫曾经做出的应许承诺。拿单吩咐拔示巴去提醒大卫王，王曾经答应让所罗门接续他来做君主的，所以现在趁着亚多尼亚自尊做王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呢，拿单呢啊就提醒拔示巴向王旧事重提，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安排哈。大卫并没有把王位传给呢更年长的儿子，却拣选了所罗门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也是出于神的启示的。在大卫的众子之中呢，所罗门是神特别眷爱的，神要立所罗门作为大卫的继承人。大卫公开向以色列全国的领袖来宣布，所罗门是神所拣选做王的人。所罗门虽然正式成为了以色列王，但其实他也面对一定的挑战，有人有异心，也有不同的党派对所罗门呢不是完全的顺从的，所以为了要巩固王权呢，我们看到列王记上二章13-46节这个记载里呢，所罗门也要尽力去清除障碍，巩固自己的王权，他要呢对付不同的人物，当中包括了以下我们要提到的四位：亚多尼亚、祭司亚比亚他、约押还有示妹。首先说说亚多尼亚他是哈吉为大卫王所生的儿子。亚沙龙去世之后呢，一般人都以为亚多尼亚一定会继承大卫做王的，所以当所罗门接续了大卫成为君王之后呢，亚多尼亚心中的不忿，他呢就请拔示巴向所罗门请求，请求什么呢？准许他迎娶亚比煞为妻。在古代的社会里，大凡国王去世之后遗留下来的妃嫔呢，都会归给那接续他做王的人的。而亚多尼亚现在要求迎娶亚比煞，第一可能是他真的很喜爱亚比煞，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可能是他要向所罗门发出一个表示，我本来就是王位的继承人，因此有权承受父亲大卫留下来的妃嫔，这就成了所罗门要致死亚多尼亚的原因，清除这样的一个威胁。第二个人物呢，要对付的是祭司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呢，是在扫罗杀害挪伯的祭司的时候呢，他逃亡来投奔大卫的。有关的事件呢，大家可以再去看撒母耳记上22章20-23节当中的记载。那自从亚比亚他归从了大卫之后呢，就一直专心的跟从着大卫。亚比亚他呢并不顺从所罗门，却是跟亚多尼亚成为一党。而当亚多尼亚被杀之后呢，所罗门对亚比亚他的惩罚呢只是革除了他的职位，并没有把他给致死。原因呢，第一方面考虑到亚比亚他呢是神所告立的祭司，当然呢不可以随便的去杀死。第二方面呢，也体谅到亚比亚他呢曾经忠心的跟随着支持着大卫王。接下来第三个人物呢就是约押， 这是大卫手下最重要的一个的元帅，也是大卫所重用的一个军事的领袖。但在之前的圣经记载呢，我们已经看到约押呢多次违反了大卫的吩咐的啊，有他自己的主张呢，有他自己的做法。而当亚多尼亚被杀了之后呢，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里，并且呢抓住祭坛的脚当时呢约押已经知道自己性命安全的受到威胁就逃命了。那按照当时摩西的律法所规定呢，人如果不是故意用诡计去杀人的话，他是可以逃到祭坛那里得着这个庇护的。不过我们知道约押之前呢，他所做过的什么事情呢？他曾经用计谋杀害了亚尼尔还有亚玛撒，就像摩西的律法所说的，就算他逃到祭坛那里去呢，也必死在那里，不会呢给他有任何这方面的保护了。好，约押也铲除了。最后一个人物提的是示每，可以看列王记上的2:36-46，这个人物跟大卫的家有什么关系呢？当大卫逃避押沙龙的时候呢，示每曾经恶言来攻击大卫，大卫呢就吩咐所罗门呢要清除示每。也许是因为当日他被示每羞辱了，但更重要的原因呢是示每没有分辨是非黑白就恶言毁谤神的仆人。另外示每他在便雅悯支派当中呢可能也有相当的势力，扫罗就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大卫继承了扫罗的王位，可能已经引起便雅悯支派的不满了。现在大卫把王位传给所罗门呢，可能就要承受来自便雅悯支派更大的压力和不满。如果能够先控制了示每，就可以防止便雅悯支派的叛乱。因此呢，所罗门就跟示每来立约，命令他不可以渡过希伦溪，也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不然的话呢，必定要死。后来我们看到示每被约了，所以被杀，也结束了他对大卫家族的威胁。旧约圣经历史书二第一讲关于呢所罗门登基成为君王的相关的记载重点呢，我们就分享到这。下一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列王记上经文的重点，特别呢仍然环绕着主角人物所罗门有更多的认识和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